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游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每个周末为您送出的南海周刊。今天啊，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跟海洋预报相关的。我们中国是遭受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海洋预报对于海洋的防灾减灾发挥着非常巨大的作用。那今天呢，到访我们演播间的嘉宾，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和防范海洋灾害的第一道安全屏障密切相关的。此外呢，包括南海可燃冰的开采、蛟龙号载人潜水器下潜等等一个个我们国家涉海的大国重器和海洋的重大科技突破项目背后，都离不开他们默默支持的身影。他们是来自于国家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业务科技处的副处长张志华。张处长您好，欢迎您。
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来自南中国海海啸预警中心的主任助理、首席预报员徐志国。徐老师，欢迎您。
大家好。
我们就先从徐老师所在的这个南中国海海啸预警中心的这个话题来聊起啊。说起南海，可能很多人浮现在脑海中的话题是跟美国军舰甚至一些军事政治外交相关的，但其实在这片海域，可能您不知道的是，它是处于我们环太平洋地震带的边缘，也是国际公认的一个海啸潜在的发生源地。在这个区域曾经引发的区域海啸，对于南海周边各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在南中国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40多次海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它的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将在今年下半年开始正式的业务化运行了，即将为我们南中国海周边的中国、文莱、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等9个国家提供全天候的地震海啸监测预警服务。到那个时候，由日本承建的西北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将终止发布南中国海区域的一个海啸预警信息了。为什么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会选择落户在咱们中国呢？我们先请张处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组织诞生的一个背景和故事。
好，南中国海区域海啸预警的职责一开始啊，并不是由我们中国来承担的。那么最早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安排由日本代发这个区域的这个海啸预警。2004年，就是印尼大海啸之后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开始组织相关的这个周边的国家来讨论，选出一个代表来执行这个海啸预警的这个职责。那么经过咱们国家的这个努力吧，我们争取到了承担这个南海海啸预警中心建设的这个职责。
之前在南中国海是没有一个我们国家专门的做海啸预警的一个中心，之前都是日本在承担代发这项工作。
对，
但是我们南海沿岸国各国有这样的海啸预警的需求。
对，
所以很早开始就跟国际组织开始提出这个需求来进行沟通了。
差不多经历10年的发展，就是我们国家的海啸预警从无到有。在2018年，我们正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学委员会的授牌，我们开展了这个业务化试运行。到今年的11月15日是国际海啸日的时候，我们将正式进入这个业务化运行的阶段。
相信这十年当中我们也走过了很艰难的一段技术攻关的一些工作吧。是徐志国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知道你也是亲身经历过了哈，这一路走来。
我们主要是为了南中海周边九个国家提供全天候的海啸预警信息服务，主要通过网络、传真、电子邮件，还有世界气象组织的这个 TTS 通讯方式，把我们实时产出的海啸预警信息发布给各成员国国家，开展这个防灾减灾意识教育。全球有大约600多个地震台站组成了我们全球的虚拟地震台网。如果其中一个地方发生地震的话，由于是海底地震发生的话，我们很快在很短时间内能测到。比如说在我们中国近海的话，地震定位和处理的这个速度的话能达到1至3分钟。也就是说在这个3分钟之内的话，我们能够对发生在我国周边近海的地区的话，它的地震能得到地震的发震时刻、地震的位置以及震级以及这个震源深度。而且这个地震的震级的话，对我们海啸预报来说、海啸预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般
通常超过几级就容易引发海啸了。
一般我们认为就是在国际上统一标准的话是认为6.5级以上，但是对于我们区域来说，我们也可能认为就是6级以上地震能够产生这个区域的海啸。
那目前咱们在南海有多少个观测站啊？
对于地震台站来说，我们南海的话大约有100多个。同时我们也接收了就是包括全球公开地震台网数据。大约我们就是根据这种均匀分布的原则选取了一些关键的台站，大约有600多个。所以总的台站数大约有700多个。就是对全球来说的话。
刚才您说地震哈，我们从发现这个震源1到3分钟马上就能对外来发布这个地震的消息。那对海啸来说呢，这个南中国海啸预警中心它这个预警的时效大概是多长时间可以向沿海各国发？
大约是在震后8到12分钟我们能及时发出第一份海啸预警信息。
这个通常我很好奇啊，因为作为一个门外汉，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些地震预报包括海啸预警，它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流程？从您监测到有这个现象到最终确认啊会有海啸或者会有地震，中间大概经过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流程？
地震台站来实时的监测这个全球的地震活动，这个从我们布设在这个全球各个地方或角落的这个地震台站的话，来实时的监测大地的这个脉动。如果有地震发生了，我们这个地震仪器能够记录的相关的地震信号，而且地震信号的话，我们通过这种传输网络能传输到我们这个台网中心，也就是我们的地震监测处理系统，通过这种就是自动化而智能化去实时的自动的去检测地震的震级位置以及它的发生时间等相关参数。
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很神秘很复杂。我记得我去年去参观咱们这边这个南中国海啸预警中心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一进去好多电脑大屏幕，然后在旁边还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排班表，我看真的是7×24小时365天全年无休。其实我们在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有这样一群人默默无闻的在背后实时的监测着这些潜在的地震和海啸，而且看都是特别年轻的科学家们，很不容易，大家尤其是过年的时候还要坚守岗位，也都是很辛苦的哈。电脑上的显示的各种数据波段，有各种深色的、浅色的所代表的这个区域哈，我觉得真的是特别佩服这些国家优秀的这些科学家们为我们做出的这个努力和贡献。那刚才你说到了8到10分钟就可以马上发布这个海啸预警，那这个水平在全球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比如说我们跟欧美发达国家来比这个预报的这个水平。
而我们这个水平的话，目前已经接近国际上这种海啸预警的一个发布时效性。我们也一直在向着这种国际化一流的海啸预警中心在前进。
我想呢，可能还想再说两句，就是补充两句，就是我们从日本311地震海啸的时候，我们从当时预警发布时间是30到40分钟。那么发展到现在10分钟左右我们能发出第一份海啸预警信息。海啸预警系统是完全咱们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预报系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业务平台，就海啸预警的业务平台，也是我们中心自己开发的一个预警业务平台。这两个自主呢，它的重要性啊，我认为它不亚于就是芯片啊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个重要性。因为现在
尤其在当前中美贸易战这个背景下，美国对我们高技术的这个限制，
对对对，一旦国外对我们有什么卡脖子啊这种行为啊， 我们不至于我们这个预报就发不出去啊。就我们海啸预警这个全链条的，我们是自己的，我们国家自己的东西。
嗯，
现在国际同行对我们还是非常认可的，包括最近还有好多国家的技术人员要到我们中国来培训哈。我们可以说比老传统的那个强国，包括美国啊，我们在技术上也比他们要领先一些。
嗯，
领先不是说我们的那个场地有多大，我们的设备有那个多么先进。我觉得最重要体现的还是就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预警的业务系统，海啸预警的系统，这个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嗯，
它是那个有我们自己独到的技术，可以在非常短的几秒钟时间内，我们就完成了相关的计算。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预警的业务平台，是我们完全我们自己开发的，完全是根据我们海啸预警的这个特点来做的，可以在这些通过信息化手段来减少我们中间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消耗。
嗯，
所以才保障我们在那么短时间内能够快速的发出我们的预报产品吧。
嗯。
这里拥有异常丰富的渔业和深海动植物资源，还有着极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波斯湾之称，东盟十加三机制，博鳌亚洲论坛。这里的区域经济圈在全球经济舞台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利益，有纷争，有故事。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
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正在为您送出的南海周刊。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聊的话题是海洋的环境预报。今天做客我们演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业务科技处的副处长张志华，以及南中国海啸预警中心主任助理首席预报员徐志国二位。我们中国是个海洋大国哈，但是可能距离海洋强国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相信随着我们南中国海海啸预警中心在11月份马上将正式的开始运行，将正式的结束日本来发布南中国海海啸预警的这个历史，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中国的，不仅是我们海洋预警人，也包括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都是其实是一件很值得自豪和扬眉吐气的事情哈。现在这个系统呢，已经在2018年的时候1月份。正式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各国用户的评价反馈，相关的同行对我们有哪些评价呢？
其实在2018年11月26号正式业务化运行以来，我们的预报员每天两名预报员来24小时轮流值班，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这种如果有地震或海啸发生了以后，我们能及时的做到这种及时的响应。我们预报员都是睡在这个海啸平台的，如果我们听到这个地震警报声响了，我们要快速的起床去做一些相关的处理，包括我们要判断这个地震发生的位置以及它发生的震级大小，满足我们启动海啸预警的流程的话，我们要快速的启动海啸预警流程，为这个南中海周边的这些国家的这种海啸预警发布速度的话赢取时间。海啸预警这种这个工作的话，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业务性的工作，而且包括一些刚才您所提到的这种国际合作呀，而且这国际协调啊。为什么我们说经历了10年才建成了我们这种海啸预警关键系统？这个主要是要受到这种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这种国际海委会一些流程性的一些
考察、嗯、
对，而也包括我们所设计的系统或设计的产品是否符合这个南中海周边成员国的这种海啸预警需求，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协调过程中，各个成员国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包括在数据共享方面，因为我们所做的南中海海啸预警的话，它是一个纯公益性的一个项目，我们是为南中海周边这个国家还有沿岸人民服务的。
那各国用户的反馈怎么样？包括您，
各国的反馈对我们工作就很惊讶，
这套系统还是很好用。
对对对，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南中海区域海啸预警协调组。这样的话，我每年会举办一次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上，我们要是把就是各个成员国相关的工作情况，以及这种海啸预警能力建设的这方面，要在这个会议上进行交流与汇报。
今年的会议刚结束吧？
对对对，今年的会议刚结束，而且
大伙儿评价怎么样？
大伙儿评价非常高。
嗯，
而且这次是可以说是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在会议上我们介绍了我们系统的各项运行指标。我是作为这个中国代表团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就是在我做完报告之后的话，大家对我们这种所取得的这种成绩都表示衷心的赞赏，而且都主动跑过来跟我们握手，我当时也是非常激动的。
有具体的一些话吗？就比如说来自美国的专家他们怎么说？
大致 所反馈的就是说中国通过这短暂的这几年，而且建了这么完备的海啸预警系统，这是他们很吃惊的事情。
嗯，其实除了海啸预警，我知道咱们中心还承担了一些其他的职能，比如说培训呢、交流这方面的工作。我听说前不久就有来自菲律宾和印尼的一些同行来到咱们中心进行工作哈，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这方面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开展的事情？
我们除了对这个进行全天候的海啸预警服务来说，我们一个主要的职责就是开展本区域的这种海啸预警和应急响应培训及减灾工作。我们也多次举办了一个相关的国际培训班，以及我们正在开展一个项目，就是说要接收南中海周边国家的这种海啸预警的这种短期的工作，短期的国际职员来我们中心工作，来我们中心来交流。
我们印尼朋友和菲律宾朋友来到中国海啸预警中心工作，他们有什么感受吗？或者给大家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我们接受这两位国际职员的话，也都是年轻人。这样的话，就是我们之间就是不仅是从就是业务或基础上做一些交流，而且在生活上，我们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关系。今年去那个印尼雅加达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这两位国际职员也是作为各个国家代表也参加了，而且在会议上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报告，把当时在就是南中海区域海啸预警中心这种工作生活情况做了一个就是非常详细的汇报。而且他当时介绍的时候啊，他也是非常高兴，而且他觉得他非常荣幸来海啸预警中心来工作，他也希望海啸预警中心能够提供更多的机会。而且这个项目的话我们是一直在持续进行的。今年的话目前的话我们收到了就是三名来自这个南中海周边成员国的提名。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有机会还来我们中心来继续交流学习。
能够最终把在中国学到的知识回到他们的国家进行学以致用哈。那未来对这个中心还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未来的这个中心的规划主要是我们要是主要通过就是通过怎么样的方式或通过怎样的手段或技术的话来提高我们这个海啸预警监测能力。而且正如刚才张柱所讲的，我们现在这也正在就是响应这种软件系统，尤其是关键的软件系统来自主研发。我们现在也组织了相关的这种年轻人正在研发我们自主可控的这种海啸预警综合应用平台。而且我们这个年轻人的话，他的这种干劲是非常强的，而且受了很大鼓舞。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承担的这个角色也是个国际海啸预警这个角色的话，而我们做的事情就不单单是我们中心，也不单是我们国家，而是我们在外世界人民来做一些贡献吧。而且这个预警系统这种自主开发的话，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积极提倡的，而且也是我们中心目前的这些重点工作。而且目前也取得了比较好的这种效果。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本期节目就即将告一段落了。那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业务科技处副处长张志华，以及南中国海海啸预警中心主任助理首席预报员徐志国，将会为大家继续来分享我们国家在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以及冰上丝绸之路打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海洋环境预报人所做出的服务和贡献。那张处长呢，也将跟大家交流他在菲律宾和孟加拉等国出差考察的时候，在与东南亚多国进行海洋气象方面的交流合作过程当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欢迎各位，如果您对南海海洋军事以及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登录我们南海之声的官网以及南海之声的微信微博和今日头条号获取更多相关的资讯。那主持人张雪在北京，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周末再见了，拜拜。
好，谢谢，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
Can't you try to be happy? Why must you always be sad?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have what you know you can have?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hoping? What a torture to be always blue. Darling,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can do? What's the worst thing that could possibly happen to you? Torture to be always blue, darling.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can do? Why spend your only life waiting to do what you know you can do?
Starry, starry night, we'll 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 Look out on a summer's day with eyes that know the darkness of my soul. Shadows on the hills sketch the trees and the daffodils. Catch the breeze and the winter chills in colors on the snowy linen land. Now I understand what you tried to say to me.